今日咧系年初五，新嘅一年咧，祝愿各位主恩常在，身心灵健壮，让我哋同心嘅祷告。亲爱嘅恩主，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冇间断嘅护佑。主，我哋唔知道前面有咩嘅际遇，但系知道上帝你嘅恩典常常够我哋去使用。求主帮助我哋喺新嘅一年，真系更加真切地去领受体会上帝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致我们真的用我们的生命去回应上帝你的恩情。我们靠着主有美好的成长去见证上帝你的荣美。求主去使用今天的这份的信息，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教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各位之前咧预备咗一啲嘅即系新年嘅单张啦，咁咧俾我哋可能去新年去探望亲友嘅时候可以去使用。其中有一张单张咧，嗰个标题叫做咁，我好中意佢话咧转运不如咧去转个名。我希望生活顺利平平安安，呢个都系即系人之常情。对于无神论者，可能啊运程好坏都系睇你好唔好彩啦，系咪？未必有什么特别的，所谓即是宿命论，万事是偶然发生，没什么目的的。对于信奉风水命理民间信仰的，可能用各种方法去吹吉避凶。记得我未信主的时候，我又住沙田的时候都会去下车公庙，即是转下那个那个叫不知什么，跟着就买个风车。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人去我去的。好了，信了主了，我们有什么改变？是不是仍然向上帝求好运？即是以前就去求其他神明，咁而家就改咗向即系求耶稣咁样。我哋未必会信好唔好彩，但系当生命遇到啲挑战嘅时候，我哋往往咧将所有嘅际遇都归咎俾神，好似神啊，你有责任嘅，要俾我哋顺风顺利。遇上唔如意嘅时候咧，可能会埋怨神，点解你唔保守我啊？咁样嗱，我无意去唱高调，我哋好自然，梗系求主保守我哋各样安好。但亦都可以坦然无惧在困苦里面求上帝给我们有勇气有能力去面对。但如果基督信仰都只是求顺风，即是顺利好运气，蒙福是取决于客观环境的好坏，那我们跟其他的民间信仰有什么分别？我很喜欢转运不如转命的这个标题。人生际遇是怎样认识不到我们的话事，但是我们生命的依归，我们怎样去投放我们的生命在各种际遇里面，我们怎样去回应，我们有得去揀，以致我们的人生在主里面常存盼望，总有出路。今天很想继续我们去看罗马书，就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去思想一个转命的功课。罗马书的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讲的救恩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上星期我们看了第五章一至十一节，上文去提到人得着救恩被称为义，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人领受这个这么大的福分，何等的丰富，能够与神和好，生命有盼望，经历神的大爱，活出一个以神为乐的生命。来到今天的下半段，五章的十二至二十一节，保罗用为此作为开始，意思就是说为了达到上文所说在神的恩典里面能够那个以神为乐的生命，保罗去解释神做了几伟大的工作。其实今天的整段经文在颂扬神的恩典何等的浩瀚。首先我们去确认一下今天一段经文一些的内容。大家手上如果有这段经文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有一个字咧出现咗好多次嘅，嗰、那个系咩字？大家揾唔揾到啊？有一个字出现咗好多次嘅，嗰、那个系咩字咧？边个啊？一人啊，系咪？出现咗十次、啊，但个一人咧系咪一路都系只系讲一个人，定系唔止一个人咧？讲紧几多个人啊？讲紧两个人啊？讲紧边两个咧？系讲紧亚当同埋耶稣基督。今日成段经文其实是比较紧亚当同埋耶稣基督，我可以讲将今日段经文，我尝试将它分为三个段落，重点是讲从亚当而出同埋从耶稣基督而出嗰种嘅分别。 头一个段落十二至十四节是讲在亚当里面带来全人类的堕落，将死亡导入世界，是一个从生至死的人生。第二个段落呢，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扭转人的命运，是一个从死亡里面反而得着生命的人生。跟着最后两节做一个结论，保罗再次去讲到律法和罪的关系，律法没有帮人带来出路，但是神的恩典在掌权，于是人因着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十二至到十四节，简简单单一节的经文，我们看见好像保罗扼要讲了人类历史沉沦的三部曲。第一个说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一人是谁？他没有指名道姓，你都知道是讲亚当。因为亚当的沉沦以致带来人类的，就是亚当的堕落，他将罪带入了世界，而罪的结果死又从罪而来，罪的结果就是带来死亡。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看过创世纪，当时神去跟亚当说，不可以吃知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时候会怎样呢？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我们知道亚当真的吃了，真的受不住引诱，他会不会立刻死呢？没有，就是说这个死其实不是只是讲肉身的死亡，更加是讲属灵上的死亡，跟神的关系去隔绝。跟着保罗就继续去将焦点本来从犯罪的一个人影响到全个人类，他都这么说，于是死临到所有的人，因为人人都犯了罪。神学家学者就从这次经文引申很多对原罪的讨论，是不是？那我们没有时间去，就是花很多时间去讨论，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类的先祖他们犯了罪，亚当作为人类的代表，所有的后裔就受到牵连，与生俱来有罪性，而这个罪性就好像一种权势一样控制着人的生命，实际去到引诱人去里面的心有很多，引发很多心里面邪恶的思想，也都实实际际具体有很多的罪行。不理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是全人类要面对的悲剧，不变的事实。跟着在十三至到十四节，保罗在这里回应翻当时犹太人对福音嗰种一啲嘅疑问，佢哋讲紧啊律法同罪嘅关系系点样？佢咁讲，佢话冇律法之前，罪已经喺世上边，但冇律法，罪也不算为罪。或者我哋首先简单去睇下当时喺犹太人嘅眼光里边，律法同罪嗰种嘅关系。假如作为犹太人拥有律法，都不可以成为称义的根据，而外邦信徒不需要守割礼遵行犹太律法，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要发生我们说疑问，律法有什么用？那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拣选和应许，那是徒然。如果称义不需要靠行律法，外邦人岂不是可以无法无天，是吗？于是乎保罗要一路去回应犹太人这个疑问，他跟着他这样说，他说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界上面。问下大家，在圣经里面几时真的清清楚楚将律法的条文定了出来？出埃及记二十章，神藉着摩西去颁布十诫。但是我想问，十诫未出，摩西的律法未颁布之前，人有没有犯罪？梗系有啦！你喺创世纪睇到系咪记载咗由亚当佢唔信服神嘅开始，人类好多邪恶败坏，该人因为嫉妒咧杀咗自己弟弟亚伯，人因为骄傲好想传扬自己嘅名声咧去见巴别塔等等。喺罗马书嘅上文第二章就讲到，就算外邦人都好啦，佢哋心里边有良知啊。在你心里面的良知好像一个内置的一个律法 的体系这样。但要提到说没有律法呢，罪都不算为罪，那有什么意思呢？算这个字呢是解记在一个某个人的账上面，即是说律法的功用是很明确地说，这样就是违规的了，现在你呢违了规，我要记下它，于是乎呢我可以定你为有罪，行不行？ 或者我给个例子，我在外国生活的时候呢，见过一些类似 的标志。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呢，你不可以将脚踩在那个凳上面，或者即你不可以好像很爽地晾脚在对面那里。香港可能有下，不过可能不是很多这样的标志，是不是？如果在交通工具上面没有这个标志，有个人又真的这样做，我不可以说、啊、你犯规要怎样惩罚。但是就算没有这个标志也好，是不是这样做就好？是不是合宜？是不是没有问题？不是的嘛，我们良心知道这样是不对的嘛。所以就算没有律法之前，最可能被记账，我们不可以说这样是犯罪，但是罪的结果其实仍然引起上帝的愤怒和审判。跟着就提到、啊、连那些和亚当不是犯一样罪过的人都死在这个权势底下，面对这个人类的困局，那怎么算好？上帝早已经为堕落的人类预备了出路，他说亚当是以后要来的人的预像，那个以后要来的人是谁？耶稣基督，大家都知道。你看看哥林多前书这么说，他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生命的人，活后的亚当成为了一次生命的灵，不是属灵的在先，是属血肉的在先，才跟着是属灵的。第一个是出于地，是属于尘土，第二个是出于天。首先的亚当是人类的第一个人，他作为人类的代表，他失败，他堕落，所以神要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亲临人间。保罗说这个是第二个亚当，活后的亚当，他从圣灵感应，他作为人的第二个代表，他完备的工作使人类从亚当的原罪带来的这个困局里面被拯救出来。这里提到说亚当是那个以后要来的预像，保罗要想讲亚当和基督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族群的一个创始人。亚当是犯罪全人类的创始人，耶稣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跟随的基督跟随者的一个新人类，一群新人类的创始人。跟着在下文的第二阶第二个段落，十五至十九节就去将两个在从基督而出和从亚当而出的做一个比较。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些什么的反思？在当时的罗马书当时的处境，很多犹太人视自己为神的选民，轻看很多外邦人。我们想当时罗马帝国的政权，可能人觉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感到很优越。可能今天我们都要按住人间各种的制度背景，例如社会阶层，我们的出身，我们的种族，政治立场等等，我们去分门别类定优次。保罗想讲，这些背景其实不重要，因为其实所有人，其实你个个人本来都同样是属于罪人一名。反而要将人类从亚当而出，定是从耶稣基督而出呢？这一个就非常之重要了。保罗强调，神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带着更新的生命，新的生活方式，建立一个上帝国。弟兄姊妹，我们怎样看我们自己的身份？会仍然在很眷恋很多人间的制度，熟悉的价值观带给我们这份优越感？又或者我觉得我不及人家这么好，而我感到很自卑？同样，我们又怎样看其他人的身份？特别即是近这两年，我们有很多行在社区的福音，是不是？当你出去做很多一些的服侍基层工作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态度，什么眼光去看这一班可能好像和自己没有那么多丰富资源的人？会不会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高高在上，在这里向下去看他们，渴望当中成为我们一些的学习？我们进入第二个阶第二个段落，十五至十九节。在这五节经文里面，每一节都将亚当和基督做一个对比，分开两部分，头三节十五至十七节一段，十八至十九节一段。我们看头那三节先。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每一节经文就好像在聚焦不同的重点， 十五节是讲紧亚当同基督两个行为的特质，过犯同恩典去做比较。十六节是讲两个的行径引来即时的后果，一个被定罪，一个呢就轻易了。十七节呢是讲了这个两个终极带来的果效是两种生命的对比。在基督在亚当里面死被掌权，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的生命在掌权。我试下详细去看第十五节，但是过犯不如恩典，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而来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加倍地临到众人吗？藉着耶稣基督，神的恩典远远超越了亚当对人类所造成的破坏，恩典胜过过犯。十六节呢，因一人犯罪而来的后果也不如赏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这个我们很明白，因为亚当他的罪以全人受到审判。那什么叫恩典乃是由许多过犯而轻易呢？对比历世历代众人所犯许许多多一切的过犯呢，都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救赎的工作以致被轻易。这是一个即是量的对比，亚当一个人的犯罪和耶稣基督他恩典令到众人所有的罪都可以被赦免，这是一个量的对比。第三节呢有些不容易，他说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掌权，那些受红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他们生命掌权吗？是不是很深呢？我们试下花啲时间，呢节经文重要，我哋去即系细嚼一下。我哋睇新汉语译本，佢话事实上，若因一人嘅过犯死，就藉着呢一个人嘅掌权。呢、这个掌权，如果用参考英文圣经系咩嘅时态啊？系过去咗嘅时态，即系话当亚当嘅过犯为全人类带嚟嘅结果，呢、这个系已经发生咗嘅。已经发生了的时态，死亡的权势已经在这里限制我们，我们没得选，全人类都是这样，已经发生了。不过呢，那些领受丰盛的恩典和义之赏赐的人，就必更要藉着耶稣基督这人在生命中掌权。这个掌权英文圣经比较明显是什么呢？是将来式。而且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啊？有个条件，都有少少规范，是哪些啊？Those who receive， 是你愿意什么？你愿意去领受，那些人愿意选择去领受上帝丰富的恩典而被称为义的人，他将要得到生命里面的掌权。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去联合，这个生命掌管着我们的生命，去到终末的时候，更加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去作王，去管治这个世界。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是讲紧我们没得选，我们一与生俱来就已经被即亚当留下这个堕落的这个权势在这里影响着我们。不过我们有得选的是什么呢？我们愿意选择去接受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被称为义，我们就有出路。跟着在十五至到十七节，我们看见有很多字眼，当与比较亚当所作的，保罗去形容基督所作的，用很多的岂不加倍啊，也不如啊，岂不更要。他是想说保罗强调神的恩典何等的浩瀚，远远超过亚当所带来的困境。比亚当一个人他的行径带来的伤害，基督的第二个新人类啊，他的行动造成的结果，不单单抵消了亚当的罪，更加是更加好，更加恩典满满。所以这个很多学者说，今天段经文好像在那里一篇颂扬 的文章，颂扬神的恩典何等的浩瀚。跟着在十八至十九节，我不详细讲了，保罗再一次做一个两个将亚当和基督的比较来一个总结。你看到很多平衡的句，是吗？一次的过犯被定罪，一次的义行被轻易，人一次的叛逆成为罪人， 一个人一人的顺从成为义。我只是想特别去这里去强调，保罗去强调罪的本质是什么？罪的本质是什么？是背逆神定是顺从神？亚当因为他背逆神，违反神的命令，以致他犯罪。而基督呢，去信服神，一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这个段落给我们有什么反思？很多时候呢，慕道的朋友会说，我又没有伤天害理，我又没有作奸犯科，是不是？做乜事话我是一个罪人啊？我看见亚当和耶稣基督他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是讲用什么的基准去定生命的好与坏。当亚当受蛇的引诱，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那个果子有什么特异功能，是不是？而是他选择去吃这样东西的时候，意味着他要按他自己的意愿去界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要凌驾上帝的主权。是这个行径表明了他将神摆开，我要自己话事，不去信服神。相对福音书就记载了耶稣在旷野的40日受撒旦的试探。耶稣最后我们知道通过了那个考验。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什么？父啊，如果可能，求你将这个苦杯拿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愿，要照你的意愿。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信服的祷告。保罗在这里提到罪，不是单单说我们做了一些犯法不合道德的事，更加是讲一种自我中心，我不要上帝去管我的生命，以致我是被一种罪的权势去辖制。罪是一种管辖我们生命，拖垮我们生命一种的权势在这里。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不遵守交通工具交通规则，跟着你去冲红灯过马路，警察就给个告票你，你没得 say no 的，是不是？你真是犯法嘛，似乎就被罚。但如果有个人呢，按他的本性能力呢，其实即他有能力去做事的，不过他又不找事做，出外他又不找事做，在家里面他又不做家务，又不理家人，总之就随随便便过一日，每日躲在个被窦里面可能打机，年复年，日复日，一事无成。你说可不可以按住一些什么基本法，一些法例去告他犯规？没得告。但是你说他的生命怎样拖垮紧，即是他的行径怎样拖垮紧他自己的生命，是吗？即是相对你过马路你违规，这样的生命带来的后果是拖垮住他的一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近期一些生活的小片段里面一些自我检讨一些的历程。我们很容易呢，是就着一些我们自己的强项呢，我们就对人家指指点点，我们很爽的，是吗？但自己的弱项呢，就好像就是扣埋看不到这样。我有些家居执拾呢，做得都算是干净企理。你几时去我家呢？我家都是一种随时可以，明白吗？即是见得人那种。所以很容易在这个范畴里面呢，就在指指点点人家做得不好。咁啊，之前有机会，去做一些家访啦。去到人家家不搞错，麵包发了毛的。杯麵吃完之后，你明白吗？又摆度一个个杯麵摆度都不抌，有些几乎即撞发毛咁。我都忍不住口，我直情都即不客气，冇规矩，直情讲到出口，喂，你讲不得的。即不是一种好善意，即我明白吗？他好像想即想闹下去咁样。好啦，咁回到自己家啦，自己家啊，咁我二生女负责洗碗嘅。洗碗呢，洗完之后你怎样摆着碗，这个角度其实是很有学问的。大家明白吗？这碗这样摆呢，这里会兜住水的嘛。打直好一点，你这样摆打斜就最好，所以这样滴下来的嘛。好像洗完碗呢，侧侧地望一望那个角度。我当然不出声，我出声他下次不帮我洗，你都没必要有压力，是不是？但是心里面呢，硬是有些即点点点在那里即指指点点，摆着碗的角度都摆得即不够好啊，这样。摆成日都干唔到，好爽噶。但系跟住我望下我自己房嘅书架整唔整齐咧？ 好整齐啲书咧罗列晒喺度。不过咧，上帝提醒我，喂，啲书你买咗有冇睇噶？即系你话啲书整整齐齐列晒喺个书架，不过你唔睇好啊，定系摆到乱乱地啊？你有睇好啲咧？望住自己嘅书架，年复年，日复日，都系摆咗喺度唔睇。如果有一半我睇咗，我今日应该已经完成咗第二个学位，我应该即系都有翻成长咗好多。我哋好容易咧用自己嘅强项去批评人哋唔好唔好，但将自己嘅弱项我哋去即系摆低，其实系五十步笑百步。在牧会的历程里面，我有机会接触很多的生命，包括去接触我自己的生命。我看见有些人可能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坏习惯，可能他们成长里面背负着很多的包袱，又或者说可能他们对自己一些个人想要的东西，他们揸得很实，他们不舍得放手，于是竭尽他的生命，耗尽他的生命，为了要拿那些东西，其实一路被啲嘢拖垮住佢嘅生命。可能你觉得佢唔系咩大罪，但一个唔懂得用上帝嘅眼光去睇生命嘅优次，一个仍然用自己去界定生命何为好、何为坏嘅生命咧，往往俾你去即系违规行嗰啲乜嘢，即系俾人罚千零蚊嗰啲过马路咧，佢拖垮咗你嘅生命，更加严重。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一份属灵的视野、属灵的心智能力，我们学习用上帝的标准去界定生命的优次，何为好、何为坏。我们靠自己我们做不到，求上帝去介入我们的生命，真的要改一下条命。我们继续去看最后一个段落，20-21节。呢度保罗喺尾段去再次去又讲翻律法，讲神喺神嘅计划里边，律法究竟佢嘅位置？但系跟住佢再次强调神嘅恩典喺度掌权。呢度咁样讲，佢话而且加添咗律法，使得过犯增加。奇怪，律法点样让过犯增加呢？喺上文第二章，保罗就讲咗话啊，律法咧其实就系将啲嘢界定啦，咁样为之犯规嘛。於是乎你看住你犯了法了，可以必须要负上刑罚刑责，是将一些东西界定了为之犯罪嘛。另外在下文的第七章又讲到，律法好像有一种诱惑人犯罪的，人很奇怪，有一种反抗命令的天性在这里。你越跟我讲不好的东西就怎么样呢？我越被吸引，很想去试。所以加添了律法，让过分更加增多。律法没有让我们被罪捆绑这个事实提供出路。不过有出路是什么呢？是罪在哪里增多，上帝的恩典就在那里丰丰富富。是神的恩典取代了罪，带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叫人因着耶稣基督，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得到永生。去做个小结，做个总结。那段经文是在讲在亚当里面以罪、以死掌权和他的牵连做一个开始，但是个结局是怎样呢？是讲在耶稣基督里面以恩典藉着以去掌权，跟着信靠主有永生做一个结束。你比较个起点和个结束，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是吗？在这里强调神的恩典何等的浩瀚，祂不只是抵消了之前亚当的罪，是比那时候更加丰丰富富，更加有荣耀。这段经文是说上帝的恩典带来那种几大的荣美，都给我们去一个看到一些几个重点。除了基督以外，我们别无拯救之外，在基督里面能够脱离罪和死的辖制。既然我们将要同主一同作王，在地上的暂时的岁月难免仍要面对很多挑战，不过我们有信心，我们有把握，终末一定可以去得胜。这是一个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回去我们之前说、转运不如转命，这张单张里面有些内文，读一段仔给大家看。 几有意思。他说其实命主宰命运，过去决定你的未来，今日的你呢又延伸昔日的你，人必须转变生命的轨迹，才有望改变命运，转运不如转命。人必须改变生命的轨迹，这个字很有意思，人要改变生命的轨迹。基督信仰不是只讲求好运，基督信仰是改变我们的生命。人靠自己没得变，要怎样去改变我们生命的轨迹呢？在这里，如果当中仍然有在这里沉索这个信仰的，在这里很鼓励你，你跟我们教牧同工聊聊天，我很想将这个福音介绍给你，要靠住耶稣基督的恩典，罪得赦免，你真的可以去改变你生命的轨迹。咁啊，信咗主嘅，我哋点样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轨迹？我哋靠自己改唔到。我哋常常讲有三个圣，圣言系上帝嘅说话，圣灵系上帝嘅工作，圣民就系一班信徒互相嘅鼓励同行守望。藉着圣言、圣灵、圣民，我哋一同靠住主，我哋去扭转、去转变我哋生命嘅轨迹。弟兄姊妹，无论我们信主的历程长短，神的恩典浩瀚，能够为那些真的愿意用心去追求的人，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光景，我们总可以突破，有新的希望。与其咬牙切齿希望转下运，不如脚踏实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追求生命更加成熟。我们不需要一步登天，也不需要跟其他人的比较，只要每天一小步，总之就不要原地踏步，不要去蹉跎岁月。我们一起勉励，我不知道你每年会都会立志的呢？会不会的？不要年年，年年立志是好的，年年立志，不过不要年年如是。年年立志，但是不要年年如是。新的一年，我盼望我们个个活得好样一点，我们荣耀上帝的名，好吗？罪呢，不是只说你做些不道德的事，罪是说一种我不要被上帝掌管，我要自己去说去界定什么好什么坏，我们被这些东西拖垮住不值，靠上帝，我们盼望真的转下条命，再说不要年年立志，年年如是，一起加油努力，我同心的祷告。所以大家有少少一些的默想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其实你自己知道的，它在拖垮你的生命，但你不想放低，或者你放不低，可能你性格的弱点，可能是你一些的成长的背景里面一些的包袱，或者一些你自己很想追求的东西，你仍然揸得很实，你不想摆低，不追求，以致它在那里耗尽你很多的精力。你愿不愿意去依靠耶稣，在圣灵里面得力，以致可以将一些拖垮住你成长的东西去放低，给大家有少少跟神去对话的时候。主，你的恩典浩瀚，你的救恩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但我们盼望不只是紧紧的得救，我们更加要靠着主，我们的生命在主里面不断去追求更加丰盛，活得更有主你的样式，主你靠自己不得，求主你帮助我们去挪走那些仍然很想要自己话事，要自己去界定生命何为好，何为不好，愿意我们放手信服上帝你的旨意你的教导，用上帝帮我们学有上帝的眼光去拉阔我们的属灵视野，以致我们用你的眼光向民看万事万物，真是新的一年，我们不要年年立志，年年如是，我 我哋盼望我哋珍惜我哋嘅生命，能够喺主里边能够有美好嘅成长。主，我为到呢度每一个生命虔诚俾上帝，愿圣灵喺当中亲自嘅看顾、带领、保守。听我哋嘅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大家如果对今日讲到有啲回应，特别咧，如果你有勇气将你头先你即系讲咗你今年要去改嘅一件事，你写回应纸度。